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哈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弟兄姊妹问说，服侍当中如何跟弟兄姊妹相处，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如何传福音？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啊，这是两个问题。其实这两个问题就是也是相关的啊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就我们该怎么去跟弟兄姊妹去相处。好，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。其实我们该怎么去跟弟兄姊妹去相处？那我也放两节经文吧。好，其实是应该是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。我们先一起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。好，约翰福音13章34、35两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
赐给你们
给你
一
们一条
条新
新
命
命
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对，这是主耶稣讲的很清楚。而且主耶稣什么时候讲的这个话呢？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要上十字架了。然后他跟门徒吃最后晚餐。他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你注意哈，主耶稣吃最后晚餐的时候。卖主的犹大也一起吃了，卖主的犹大一起吃，吃的时候主耶稣就在最后晚餐上预言说：“你们当中有个人要卖我了。”所以大家都在那问说：“是我吗？是我吗？”所以你看呢，主耶稣的门徒是很谦卑的，没有一个人问说是王弟兄吗？还是李姊妹？都说是不是我？就他承认说：“我其实很软弱的。”你说今天有一个人要卖你的，可能是我。然后问来问去，那个卖主的犹大一看大家都问，他也得跟着问，他也问主耶稣说：“是我吗？”主耶稣说了一句：“你说的是。”只对着他这样子说。然后呢，说：“你该做的你去做吧。”说犹大吃了主耶稣给他的饼，他马上就跑掉了。就别的门徒还以为说是主吩咐犹大去买东西，其实他就赶紧去找人来抓主耶稣。犹大走了以后，主耶稣才讲的这种话，是卖主的犹大走了以后，主耶稣讲，因为这个话卖主的犹大是做不了的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，叫你们干什么？彼此相爱。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就怎么彼此相爱。就什么意思？你看看我作为你们的夫子，我是怎么爱你们的，你就怎么去爱你身边的弟兄。你们是有榜样的，榜样是谁啊？耶稣。所以你看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不是像我们有些人，讲我们要爱呀、啊。”然后大家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，没有耶稣说不是你怎么理解怎么理解，你有榜样，你有标杆的，所以啊，耶稣自己，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就怎么样相爱。所以你看耶稣怎么包容我们，你要去包容弟兄。你看主耶稣凡事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造就我们，所以我在弟兄中间，我去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要想我怎么去造就他，不能造就他的话，保罗就讲说我就不说了。对啊，不能造就他的事，我宁可不做。这个就是效法耶稣。主耶稣爱我们的时候很谦卑啊，门徒在那争大小，主耶稣腰上竖个毛巾，端一盆水过来，我给你们洗脚，是吧？那我们就去效法主耶稣。所以你去看了福音书，主耶稣怎么说怎么做，你照着去做，就是爱的兄弟。然后主耶稣在这里他还讲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标志不是口才好，其实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爱，是吧？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就其实更开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口才确实有人口才好，有人口才不好，确实有些事情这个人能做，那个人不能做。但是呢，我去爱我的弟兄，我总能用我的方式去做一些。所以主耶稣甚至说：“你给我最小的小子一杯什么呀？凉水。”都不能不得奖赏，因为你这个凉水是本着爱心去做的，这个别人就能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，是吧？就像我们这次平安夜这个布道会，我们那包括阿华姊妹、王伟弟兄啊，我们弟兄姊妹三位讲见证的弟兄姊妹，还有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服饰啊、唱歌跳舞，我们不是为了像一般人，一般人说，你知道我声音多好吗？我好好唱给你听一听，你知道我舞蹈跳得多漂亮吗？我给你表演一番，你们要给我鼓掌，不是。我们做这些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做这些是为了爱你，我们做这些是为了爱上帝，所以去的人就很感动，对吧？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后来就是跟我们这样说的，他说你今天参加你们那个晚会，好感动啊，好感动啊，我就说不清楚，我就为什么那么感动？我听了广伟弟兄讲的见证，我就是那么感动；我听了阿华姊妹分享的见证，我就是那么感动，是吧？哇，这真的是。
把他的心掏出来给我看了，是吧？那就是为了爱我们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得永生，没有想从我身上捞什么。我们那天又没开门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我们又没有要收门票让你来，我们什么都准备。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有这种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，其实别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徒。所以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怎么跟弟兄姊妹去相处？其实你就一个要点，真的就是抓住爱。我就是抓住爱。所以教会的特征最美的特征是什么？就是彼此相爱。一个圣约群体，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在一起的团契，最好的地方是哪里？最好的地方不是大家都是满腹经纶说一大堆的话，而是我们大家不有人口才好，有人口才不好，但是愿意彼此相爱。对吧？所以这样子的话，服侍当中如何跟弟兄姊妹相处，就是用爱心，就是用爱心。那可能我们会说，那用爱心有时候会受伤，对，会有受伤。其实你不用爱心也受伤啊，同意吧？是不是啊？你不用爱心，其实受的伤更大嘛。但是你用了爱心，即便真的有的时候被人误解受伤，主会安慰你，对吧？而且爱心产生的果效呢，是最厉害。你只要不用爱心，我以前讲到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可以在我们网站上可以听到我们讲爱的真谛，我讲过，我说其实所有的问题，你只要没有把爱放进去，都没解决，你只有把爱心放进去才叫解决。所以你把爱放进去了，你就发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在解决。但你不把爱心放进去，你的时间也花了，你的精力也花了，你的钱也花了，结果一个问题也没解决，那个时候沮丧感是很重的。失败感是很重的，反而你把爱心放进去，就算有人误解，但他真的知道你是爱他的，他回头懊悔，他回来跟你道歉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是爱我，但我那天脾气太臭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我跟你发脾气了，请你原谅我，是吧？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，双重的效果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这个问题的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就是这个问题的，他其实第二个就是说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如何传福音。其实我说。也是从这两节经文，其实我们跟家人相处最好的福音方式也是爱，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了嘛，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怎么样？众人因此认出什么东西啊？你是耶稣的门。我们跟家人传福音最失败的，经常把问题搞反，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搞反。我们以为跟家人传福音要讲道理。不，你因为你不懂福音真理是怎么回事吗？我要把这个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，从亚当夏娃堕落讲起，然后讲到大卫，讲到保罗，我一路跟你讲下去。结果家人有的时候就觉得说，哇，你给我讲一大堆的道理，他就很烦。然后我们有时候一讲道理，然后你一开始讲道理，对方就容易已经厌恶，然后就开始争论。他说啊，你一讲圣经，他说，哎，我记得我想来老子说过什么话。我又想来佛陀讲过什么话，把我们气的就吵起来了。魔鬼就想要这个效果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时候氛围就变了，没法传。所以你要跟家人传福音，最重要的什么？爱，最重要是爱。你就是爱他们，甚至有时候爱他们，那么我可能看到，因为爱他们的缘故，时机不到，我是不太多讲耶稣的。到了时机我就讲，是吧？这个时候你是很有智慧的，然后你的爱又很有感动。很有感召力，这是不同的。所以我讲到这里，我记得我以前那个时候看过一本书，我那时候看了很感动。你们应该网上也有电子书，我那儿好像也有。如果你们需要，到时候我发给你们。那本书叫《暗示之后》，讲什么？他为什么叫暗示之后？就这个人啊，对，他是那个写书的是一个姊妹，他爸爸原来其实是大官，是什么翰林。然后呢，他是从小养尊处优一个小姐，在这个官宦之家。长大了以后，他是他们家第一个信耶稣，很奇妙，上帝就让他信了耶稣。后来他得了怪病，他不能见阳光，那个光一照人他就受不了，所以他住的房间永远要拉上窗帘，不能开灯，黑乎乎的。但是他就很多祷告，所以他说耶稣是我的王，我是耶稣的王后，所以那个名字叫暗示之后，后是王后的意思，就他不轻看自己。但是他原来因为他是满清末年的时候，那个官宦之家信主。他信主以后，他们家人都逼迫他，都逼迫他。但是呢，因为有基督的爱在他里面，当然他也跟家人有反驳的时候啊，有争执的时候。但是有基督的爱在他心里面，所以他很多时候忍耐，很多时候忍耐。我记得那本书里面讲了有一个情节特别感动，是他三哥还是四哥，有一天突然就站起来说：“我要信那个他 他是在他们家第几个忘了，说9妹还是8妹的耶稣了。说为什么？他说我们这样子对待他，但是他一直这么爱心，这样的对待我们，他信的上帝一定是真的，我也要跟着信。所以就起了效果，是吧？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用爱心，不要急，你就用爱心。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什么，在你身上就认出耶稣来了，你就是耶稣的门徒。但是我们在讲，我说讲到爱心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注意两个方面，因为有些基督徒把它讲的对立起来，说你要爱心就够了，不要多说话。我说不是，爱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叫爱的行动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爱的语言，是吧？你不单要行出来，你需要说的时候也要说出来。而爱的语言包括了你跟别人讲说我爱你呀，我理解你呀。你包括你要跟他讲的最重要的爱的语言，真的是告诉他说耶稣爱你，是吧？就是我们说传福音，这两个是要结合起来。所以我是反对有些说不要讲，不要老是说讲耶稣，你就把耶稣活出来就够了。我说活出来他永远不知道我是因为耶稣是这样子的呀，同意不同意啊？我一直关心他，一直爱他，但是我从来不跟他讲耶稣，他能信吗？他信不了啊。但是你不要说你没有爱心的行动，整天只是嘴巴上说耶稣爱你啊，耶稣爱你啊。然后他说我今天很累，哎，很累，一边歇着去吧，那不行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要有爱心的行动，还要有爱心的言语。这个时候在家人那里就传福音做见证就比较有效果。为什么我们在家人面前比较难？因为家人一看到你，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起来，因为跟你相处了这么多年。然后他很容易形成固化的思维模式，但是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，什么东西特别能动改变这个固化的思维模式呢？就是爱，包括你爱家人的时候，还要用爱的方法，对吧？怎么样子？就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跟家人传福音不太好传的时候，我要借力，我邀请其他的弟兄姊妹跟我家人去传福音，这是。也是出于爱心，当然你要祷告主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。比如说我遇到我妈妈，我妈妈一见到我，她第一反应这是我儿子，是吧？然后从小到大的那些就在她脑海里面，她的反应，然后我去跟她讲耶稣呢，她的反应总是我儿子在跟我说什么，她很难进入。但是呢，我们请一个其他的弟兄姊妹来跟她去讲耶稣，这时候哦，这是来了一个客人，她一般会。不那么容易打岔，因为我要尊重客人嘛，对吧？你跟他说话，你可能才说一句，他就说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，他就不听了。但是别人来了，他总不能别人一说话就打断别人，然后他就客气两句。然后如果你当然你请人来的时候，你要提前祷告，因为也是爱心的缘故，祷告求主指示你什么人合适，什么时间合适，求主预备，然后过来。这个人能有的时候圣灵使用他说话的时候。说到他心坎里，然后你家人更容易清楚，因为主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，说先知在本地怎么样子啊，不受欢迎，就是你自己在自己家里面不太受欢迎，可能有的时候你需要去借借力，但是你借力不是愤愤不平，还是我们这两个字，爱，还是本于爱心，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，就会出效果。真的就会出效果，然后因为你是本着爱心去做，然后你去爱家人，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讲，你平时也用爱心去对待，特别你用爱心去对待他们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一个事情，你不要被过去给困住。什么意思？我们都有一个不好的过去，有自己失败的过去，然后我们很容易觉得说，一到家人面前就，哎，家人又会想起我以前的问题。他不会接受的啦，就灰心了。不要让这个灰心抓住你的心，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因为你现在因信耶稣基督，你已经是个新造的人，对吧？在你里面有悔改的心，还有什么呀？赦罪的恩，对吧？上帝恩在你身上，你只管用爱心去行事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其实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有时候家人再去回想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很震。哇，我这个弟弟或者我这个姐姐。我是最了解的，啊，改变太大，真的是大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是，他有这个，然后我们再借助不同的方法的时候，有时候效果就出来，所以也要有信心，求主去带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好，那这个问题还有没有补充？ 有没有觉得还要探讨？有没有？
有时候就是跟家人相处啊，就是自己感觉到以前就是没有吸毒的时候，就在家里啊，或者是自己，就是父母就很听自己的。纵然到现在了，就说已经戒毒了，然后很多，但是就回不去以前
明
家
白，
人很愿意听你的，好像你就是
还是会有一些疑惑，
啊，对对，
啊，理解理解。
对
其实，
你。
过去让他的心里非常想父母的
明白。这里我觉得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我觉得你们要注意一个事情。你记得圣经里面讲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以前有一些幸福时光，我们很多时候想回到过去，你回不去的。不要老是想回过去，你要去未来，你要往前走，对吧？这个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原来家人对我们的一些信任感被破坏了，被破坏了以后呢，然后呢，他们要重新恢复信任，确实没那么容易。然后，但是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要回过去，因为你要回过去就非常的累，你要奔未来去。你要奔未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就像如果从我们这里讲，就是我用爱心去对待他们，然后呢？别人讲，如果家人讲来说，哎，你以前多衰啊，你以前多糟糕啊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不需要去反驳的，你不要说，哎，你不要老是说我不好的地方嘛，我也有好的地方，再往前那时候我不是挺好吗？不需要讲这些，因为你讲这些大家就吵架。你说，其实这个时候我承认，对，我那时候真的表现很糟糕，很糟糕，但是感谢主，你们也看到这些年我身上的变化，这是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带来的改变，是吧？就像那天。王伟弟兄讲见证的时候说呢，哎，因为我有一位医治的主，是吧？那我就把这个讲出来了，讲出来这是，然后我不要求你们回到过去，我知道过去回不去，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在我身上能看到盼望就行了，就话就说到这儿就行了，因为别人信任不信任这是别人的事儿，你没办法强制别人信任，对吧？但是。我们的关键点也不能变成说，我要求你必须信任我才行。我的焦点是要把耶稣给你，对吧？哪怕你一生都不信任我，但是你接受了耶稣，我就满足了，对吧？因为中国不是也有一句俗话说"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"。确实有些人说："哎呀，我那时候被你骗了好多次啊，还有我原来……"哎呀，在你身上投入了很多的盼望，后来我都失望了，我真的不太敢了。这个你要理解，你不能说你这个时候不能跟他说，你说，哎呀，你现在放在我身上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，我们不敢，也不必这样说，因为这样说的话给你自己制造压力。你只要跟他说，从这里讲说，耶稣爱我，我也盼望你那个耶稣那个永恒的爱，你也得着。然后我们真的可以讲自己的见证，就是你们也确实看到我。原来是怎么样在最低最低的低谷里面走出来的？不是我走出来，是耶稣帮我走出来，是吧？然后讲完这些就够了，不要再多讲，就讲这么多。然后就去祷告，为他们去祷告。然后那圣灵去做工，因为这个时候人你讲的多了，因为一讲变成观点的冲突的时候呢，就变成说他认为你是这个观点，我是这个观点，我为了捍卫我的观点。而跟你吵架，但是你只是这样子，不跟他去做观点的冲突，只是把你的这个爱心表达出来，把你的真实的见证很清晰的也简洁的讲出来以后，这个时候因为我不跟你做这个观点的争辩，他反而容易安静下来去思考，哇，真的是我这几年改变太大了，啊，谁做的呀？哎呀，真的是好像从他信了耶稣以后，确实改变了。这个时候其实就在帮他铺路搭桥，把他带到离耶稣更近，是吧？
是灵巧点。
没错，没错，驯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啊！而且要有信心，一定要有信心。爱是最有能力的，不要觉得爱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，爱是特别有能力的，能打开人心门的，一定可以的。